回到课堂上来，刚刚有一个地方在说明的时候不太顺，就关于这个人间佛教，导师在说明人间佛教、人生佛教那一段，那就是说，导师有提到天神、鬼畜在一般宗教中虽有分别，但是它的形迹是混淆的哦。那这一段是在我们讲义里面的第六页哦，就是说他到底在拜什么？他这个是什么样的教哦？从教理上来看，来做一些区别的了哦。主要这边要做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说明哦。那他如果是倾向于统一的永生的哦，就一神教哦，那他主要是所谓拜神的哦。那但是里面倾向统一的了哈，但也有多少不同，像基督教它是一神哦，那印度梵天大自在天，中国道教的元始天尊者，他是梵神哦，只有多神倾向的统一哦，那这个是都是算是神教了哦。那如果倾向于杂多死亡的，那他们拜的大概就是鬼了啦，好，同意思了，就是说这一些看起来，假设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形象，他到底是鬼还是人？从教理上来看，这个宗教到底他们所崇敬的对象是神还是鬼？这样子，老师大概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了哦。好，因为这个投影片做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讲义其实这样分就比较清楚了哦，就比较清楚。这导师这边要做一些说明哦，到底是倾向神的还是倾向鬼的哦。好，那再来是法宝的人间意义，对不对？哦，好，那导师也知道这个法它的真实的或是重核心的意义就是真理，或者是道就是达到真理的方法哦。那其实它没有所谓人间不人间的了哦。那为什么说在人间呢？哦，那主要是听众，第一个哦，他所说的这个法，听众是人哦，为人而说哦。那在神鬼气氛浓厚的印度环境，虽偶尔也有为天或是龙等说法。天龙可以看作是两相，天人或是龙，好，龙王，对，好。那但是重点呢，还是为了人间的人类哈。所以导师他在说法，他不会硬凹了，就是有就是有，对啊，有为天，也有为人的，但是你去看数量，为人的多哦，那他就是拿出一个十足的证据来说理哦，就是他不会去掩盖对他不利的证据，确实都有了，但是说他那个这个数量不多哦。好，再来就是教义当中，他是以人，就是在说明的这一个道理当中，是以人作为他的 说明的一个的一个主体，主体以人作为主体的一个 说明了哈。比如说这一个根本教义中的十二缘起、视、名、色、六入三知啊，什么意思呢？出世、投胎世，对不对啊？而有名色，这名色大概若用这一种胎生学的一个角度，就是肉团凝成啊，然后由名色而起六处，那就是眼耳鼻等成就，就是那一些器，那应该算器官了哈，这一些眼等的，就明比较清晰了哈，的一个样子就比较明显。那这样的一个说明呢，唯有欲界人才有这完整的生长过程。哦，天人用化身的，一生出来就好好一个。那其他，反正导师他当然没有去举其他的了。哦，也有了，比如说他这个天跟地狱都是化身。一化身就是那个样子了，哦，他没有那一种入胎啊，哦，然后慢慢长大，哦，六处形成的，哦，所以化身的呢，顷刻圆满六处，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入胎肉团，然后有六根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吗？哦，又如无色界，他没有设法，即使是有，即是有名无色，这个名就是精神啊，哦，这个佛教很特别，这个名，哦，一般都是名称嘛，哦，它是指精神的这一个部分，哦，人有物质跟精神的部分嘛，名就是精神的部分，哦，那处中也但有异处，而没有眼等。我就是说，这个无色界，它如果有处的话，它也只有异处而已，哦，它没有其他色等五处，眼耳鼻舌身，哦，所以佛这样的说明，身心的渐成阶段，是约此界人间的说。所以它这样的一种说明内容，就是指人嘛，哈，指人。好，那再来又如生缘老病死，哦，或是生缘老死，有不同的说法。阿毗达摩通常把病略去了，哦，但是经里面是有，这边导师是这样说，哦，老与病其实也是此界人间的情况，地狱跟天神可说都是没有的。哦，老跟病，哦，好，所以佛本为人说十二缘起，等到以此论到一切，即觉得有些不尽然，哦，也就是他这个法则可以包含一切了，哦，一切众生。十二支比较是从友情的角度来说的了，哦，看怎么解释了，哦，像有些事他讲的是六事嘛，哦，那处你可以说约广义约狭义啊，哦，懂意思了，哦，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哦，都看怎么解释。其实佛没有为天为鬼说此法门，这是为人类而安立的，哦，也就是说法的对象、说法的内容都是跟人有关的，哦，所以他的人间意义是从这边来看。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都是如此，又六根对境升起六识，这也是人类的情况，哦，有些众生他不一定有六识 的活动，哦，像色界它就没有什么鼻识，是吗？你们是有上去社论的吗？哦，它好像不是六识都会有活动的，它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那一种香的这一种东西了，哦，所以他们就没有鼻识，哦。舌有没有？也没有，鼻舌好像都没有，这个事不起，但是有鼻子跟舌头了，哦，他们有特别去讨论说那个鼻子跟舌头是有，但是没有事的作用，哦，如果没有就不庄严之类的，哦，印象中有这样很有趣的讨论，哦，是一只眼看还是两只眼看，是吗？这个都有，哦，阿毗达摩很有趣，呵呵呵，什么问题他都讨论，哦，好，而许多下等的动物畜生是无眼无鼻的，哦，所以也不会有圆满的十二处十八界。色界众生没有，对，到这边又讲没有鼻跟舌识嘛，哦，二禅以上的五识都不起了，哦，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分类，导师他认为就是依人类来分的才有那么完整的啦，哦，有些众生他缺那个缺那个，对不对，哦，人类才有完整，哦，好，那这个是关于法，哦，关于法，然后后面谈到修道是吗？谈到修道了哈，这还是法。这是举第二个，第一个是指摄支缘起啊，哦，然后力同五蕴摄出十八界，对不对啊，哦？那第二个例子就是修道当中，道就是戒定慧嘛，对不对啊，哦？一般我们道直接联想到八正道啊，哦，他记得八正道就是戒定慧。就帮他一些定慧，那如天国畜生就没有戒律仪，哦，这个戒律仪就是比如说居士受五戒嘛，对不对，哦，然后出家众就受出家戒沙弥十戒等，哦，这个只有人来有，好像问遮难会问说你是不是非人，非人不能受戒的，哦，要人才能够 受戒、哦，所以这个戒也是法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也是要证明法的人间性或是人间的意义，哦，都很有道理，哦，导师都很善巧 的举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哦，所以可以肯定的指出法原本是为人类而说的了，哦，或基本上是为人类而说，哦，那一切呢是适应人类的情形而安，啊，你就是讲的那一些例子啊，哦，描述的内容啊都是一一的人类的情况而说的，哦，佛既没有依地狱天堂情况而立法，立就是说法了，哦，安立种种的法，哦，因为我们现在讲立法好像就是一条一条的，哦，规定，不是安立种种的法，哦，那如有地狱法与天堂法，那导师再退一步说，好，那假设世尊真的有讲，哦，那这一些内容也是适合天国跟地狱嘛，哦，也不适合我们啊，哦，所以导师会面面俱到，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导师尊没有讲这一些，纵使有讲根本没有关系，哦，我们也学不来，对吗，哦，天会飞我们又不会飞，对不对，哦，总之啊，就是听众是什么佛就施设什么法，那都是最适合的。你如果 听众是别人，施舍是他们的法，那其他类的众生其实是学不来的了。哦，好，好，再来就是僧宝的人间意义啊，哦，人间性。说到僧宝，不用说是在人间啊，哦，那最重要的出家众中，只有人间才有，除了人间其他都是没有的，哦，出家的律。所以出家众，刚刚有讲到五戒，可能要更正一下，这边老师没有特别讲到五戒了，哦，出家戒是有问责，那五戒我就不是很清楚，哦，五戒。那但是至少僧，我们在讲僧宝嘛，哦，僧宝就讲出家戒，然后大家再修正一下，刚才多讲了五戒我就不太肯定了，但是出家戒一定是如此，你有印象吗？五戒是吗？哎，哦，他因为受了八关斋戒，所以不能生气是吗？哦，好，所以居士的戒法，其他道的众生是可以来，但是这个是本身还是？如果是本身，阿毗达摩说，此非三藏说啊，哦，不必须通，就是呵呵他不用去说明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了，因为那就是那些本身故事都是真真假假了，有些夸张的嘛，那他重点就是那个意义了啊，是不是有真的这种事情也不可考，这样没有再帮忙查一下出处，至少是律这一种出家律仪了。好，出家受戒的时候就会问是不是非人，如果是天畜生即不得受戒。好，依戒而摄生，依身而住持佛法，一切都是人间的，这个都很明显，哦，你受戒要人嘛，哦，那用戒法摄生，所有的生都是人嘛，对不对？出家众是人，所以你施设一些规定也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哦，然后去住持佛法也都是人在住持，对不对？哦，僧团住持佛法，所以都很明显了，啊，都很明显。好，那最后就是一个解说了，然后三宝的这个人间意义，哦，佛出人间为人说法，也就是人类所能行能解的，哦，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人类呢才能够因此而增进而解脱，人类得因此而增进 而解脱的佛法，修学者也即是人间的贤圣僧。佛出人间为人说人法，也就是人类所能理解能行的，人类得因此而增进而解脱的佛法，哦，这应该是两句都在解释这个佛法，能解能行，然后依此而增进解脱的佛法，哦，那修学者也即是人间的贤圣僧。好，佛法常住人间，进一步说人间才有如法完美的三宝，哦，三宝常住人间，那人间才有如法而完美的三宝。总之三宝就是在人间，啊哦，这边是导师要表达的，哦，好，那接着呢，导师有说佛在人间， 佛以生也，无不在人间。所以三宝本在人间，这即是我们的皈依处，也就是人间的三宝。那如忽略此界人间的佛法僧，而偏重他方天国龙宫，那无疑的会落入死亡与鬼灵以及永生与天神的窠臼，两类，死亡跟鬼灵，或者是永生与天神，这样的这种窠臼，就是一种没办法去进一步得到自由的一个的束缚了，那埋没了佛法的真意。所以三宝的人间意义，我们要特别去掌握，要不然就佛法真意就没办法彰显，好，那再来导师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他已经证明了三宝人间性，但是有一些说法跟他不一样，就是在 佛典当中呢，有一些佛法对他的说法是不利的了，所以我们看到导师在 说明佛法提出证据的时候，他会呈现两面的证据，然后去解释那哪一种才是比较合理的，他不会说啊，这个对我不利，把它盖起来，还是呈现的啦。首先是到底是人间成佛还是天上成佛，经论中也有讲到天上成佛的，所以他也不能忽略有这样的说法，那他必须要做一个会通，或是做一个抉择。我们看导师怎么说，从三宝出现人间说，佛他是创觉的立教者，就成立这个 佛教嘛。佛住世的时候，生活起居与一般人相仿佛，就大概一样的，他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或是使者，他是真职的人类导师。那人间有苦有乐，穿吃住都不能随心事意。好，今天导师就是说，佛他其实从他的出现人间说，也就是他之前所证明的都是人间性嘛，但是呢在经论里面又讲到佛是在天上的，那这个意识来源是怎么回事呢？就从这边导师要开始讲，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天上成佛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第一个，天上比人间好，这是第一个意识的来源了，人间有苦乐，对不对？天上吃的是什么？天厨妙供，是吧？都是很美味的了，穿的衣服都是细滑的天衣，住的是七宝宫殿，很华丽，比人间的享受是不知道好到若干倍，比人间好太多了，好，那再来，人跟天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天比较殊胜的，就是人寿命短，天寿极长，活到几百万年都不算回事，都很简单啊，有些活很长的，几劫的，是吗？还有寿命天长，然后呢身长呢也是天比较大，对不对？人间的身短，而天身有的如须弥山那么高大，并且呢还是光明显耀的，对不对？就是说天跟人在很多地方 他的一些特征特质呢比人好太多了，佛怎么会到那么烂的地方成佛？应该要到好一点的地方。这边导师在提示为什么会有天上成佛的这种意识的来源呢？好，所以有的呢以为佛与人一样，以为佛跟人一样就不太够圆满，那如果能像天那样的广大庄严那就好了、所以这样的一种不能把握人间佛教的见解，就出现了天上成佛的思想、所以导师在说明，确实在佛典当中有讲到佛在天上成佛、那导师说这种意识来源就是前面那样的一种比较、就跟人一样不圆满，要跟天人一样才会庄严嘛，对不对、所以那不能把握人间佛教的见解，或是佛出人间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立场呢，就会出现天上成佛的思想、好，那比如说这还是出自成唯识论，至少有这样的说法，可能有 不同的地方有了、如说色究竟天，离欲成菩提、然后呢说这个天上成佛的那个佛是真佛，人间成佛是化身、那这是人间现实人间的佛陀被天化了、导师是这样子看的、所以导师在看佛法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论述啊、他内心是有一把尺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把尺？因为他从教典的这一种时间序列在看的话，佛就是从人间被抬到天上去的、要不然 你如果没有这种佛教史的观念呢，你就会觉得对啊对啊，现人间的是化身啊，对，而且大乘佛法讲的嘛，对吗？那应该要相信、那导师对这一点他觉得他是被天化了，而不是这个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他骗来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三藏，对不对、他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啦、好，佛于色究竟天成佛，那就是大自在天成佛。那导师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在色究竟天成佛或是大自在天成佛，它就是一种佛范的河流了、因为外道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们最高的天神是在色究竟天好像、这 不一定是婆罗门、就是 有一些外道他们就是有他们拜的就是这一种大自在天、自在天这个梵是广泛的一个意，它不一定是初禅那个梵天，因为色究竟天已经 到四禅去了嘛，是吗、就是梵我的那一类的啦、梵我的那一类。印度婆罗门教徒就说、人间释迦佛是化身，是大自在天的化身、所以本来佛法把那一些群神呢收编嘛，对不对？收编到佛教里面，就是说哎，你们来佛教，你们的神你可以继续有，我们这边也有你们的神哦。收编之后我们也被同化，听得懂啊、这种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啦、他们就是说哎，你们释迦佛是我们这个大自在天的化身，那不是真的、我们的自在天才是真的、 所以这种所谓容色其他的宗教，它是有危险性的，懂意思了，就会变成就是会神佛不分了，神佛不分，好，所以这样弄得神佛不分，使佛教在印度流于神秘迷惘，走上了末路。好啊，就是大自在天才是真的嘛，或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湿婆天才是真的啊，所以湿婆的这一些教法才是你们真正要学的啊。所以很多这一种印度外道的东西就进来了，懂意思？但刚开始是容色他们那些人还清楚，后面已经搞不清楚了。对啊，哇，他们也很厉害啊，他们是佛的化身啊，对不对？就会大家就搞不清楚，好。所以就流于神秘迷惘，走上末路，就是衰亡了，佛教在印度就不见了，就灭亡了，好，所以我们必须立定佛在人间的本教根本教法，才不会变质成为众死亡的鬼教，或是众长生的神教。好，所以你天化它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刚才导师就讲那个弊病嘛，对不对？就是你去收编人家，人家也收编你，就看谁势力比较强。好，认定了佛在人间，那么说法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这法就是佛在人间所教化的内容，就是佛法。好，那佛所表现的三业大用呢，以语言为弟子们开示，然后呢，所以刚刚是天上成佛跟人间成佛，现在是人间说法或是天上说法，就是导师要面临这两种经论里面跟他唱反调的意见，一个是天上成佛，一个是天上说法的问题。好，这边接着就是认定佛在人间，那么说法也在人间，这边开始就是人间说法与天上说法这一段。好，那佛所表现的三业大，其实就是他不一定要讲出来，他就是三业这一种显现，就是在教导嘛，教导就是一种法的一个示现。所以语言的开示，行止举措，待人接物，身体一切活动，那这些是身教，为弟子们是为弟子们示范的。那他的大慈悲大智慧是意业，能招感人类，所以佛陀的三轮示导即是人间佛法的根本。三轮什么意思？我们有三轮体空是吗？那这边三轮示导那内涵不一样，字一样了，轮就是曼达拉，就是一种范畴，三个范畴了，你如果是三轮提供，就是三个范畴都不可得，对不对？比如说布施就是布施的人，然后受布施的对象，布施的物或者布施的果报等，都不可得，就是三个范畴。那这边三轮呢，就是身与意这三个范畴，可以吗？所以佛的三轮示导即是人间佛法的根本。那这个都是在佛经里面经常见的一个内容，对不对？那怎么样能使法宝常在人间流行呢？第一个，出家在家佛弟子， 切实依教奉行，表现于身心中。哦，记得哦，导师不是说要只是说，这些说法者也要表现在身心中的嘛。你要依教奉行，不能讲一套说一套。哦，好，第二个，有经、像、塔、庙等传世，表示佛法的内容与精神。哦，那如写经的文字，用印度文写的。哦，经典传来中国，要人翻译。哦，人翻译，对不对？哦，如鸠摩罗什玄奘的。哦，这因为是人间的佛法，所以编辑、传译、流通都有确凿的事实可考证。哦，不像外道的书是佛，而不是神的。啊，他们这些老师说胡说，是神说的，编的啦。啊，其实是他们自己说的，但他们说我感受到神这样对我讲。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就是神讲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啊，胡说是神说，是从天上送下来的。好，所以人间说法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根本就是佛的三轮士道嘛。哦，那它的这一个佛的这个三轮士道出现之后，那它怎么样流通呢？就是刚刚所说的嘛。哦，就是佛弟子依教奉行，表现于身心，然后有种种的一种代表佛法佛教的形象，然后去传达。哦，还有佛经的一个传译等等。哦，好，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更显得佛法在人间是为人间而说。哦，可以吗？如为畜生、龙等说，为夜叉说、天地说，那用什么语言编辑呢？哦，谁翻译成人语呢？这都会出问题的啦。哦，可以啦。哦，前面证明佛是人嘛，三业大用，那这些三业大用所显示出来的这些教法还要流传嘛。哦，流传要语言呢。啊，哦，还有佛弟子的一个身口意的一个实践啊。哦，从这些看来，就是佛法就是为人说的，在人间说了。哦，你若不在人间说，那会出现很多困难。哦，谁去翻那些鬼话，说是什么鬼话是吗？因为那是骂人的啦，这边就是为鬼说的，但要想鬼的话，他们才听得懂啊。哦，好，好，再来，刚就从就是说天上说法的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跟那些畜生鬼说法，没人听得懂啊。哦，我们现在也要有人翻译啊，谁会翻呢？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如人间佛教引公来说，龙树菩萨从雪山老比丘处得大圣经，这是很平时的事。如说夜叉送来，天龙传来，那对于佛典的语文编辑翻译其实都成了问题。哦，好，所以佛经的编辑开端都明载时间、地方、听众。佛法本着众时地人的确实性，这才能引人生信。所以说，说时方与人，时间什么地方哪些人，为令人生信故。这是出自《大智度论》的了。好，那最后就解说了啦。如果佛在天上成佛， 在天上说法，哦，那一切都不是人类能知的，因为这些教法只能适应 天上、哦，而无关人间的教化，哦，纵使真的有啊，我们也不需要去重视这一方面的，因为跟我们无关嘛，哦，所以导师把所有一些关于到底是人间还是天上的两面证据都呈现了，哦，呈现之后呢，他认为在人间是比较合理的，在天上会出现很多问题，哦，好，纵使就最后就是说，那纵使真的有讲，那也跟我们无关啊，对不对？哦，纵使真的有人懂那些鬼话，把它翻译成我们能够看的语言，那也跟我们无关的嘛。哦，再退一万步，真的让它翻译出来，也跟我们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哦，所以导师最后说呢，我们是人，需要是人的佛教，哦，就是跟人有关的教导了，哦，应以此抉择佛教，就以这样的立场来抉择佛的教法，就是我们是人，啊，哦，跟人有关的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哦，无关的就不要太花太多心思，哦，使佛教恢复在人间本有的光明，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这个这一篇啊，就是人间佛教序言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结论啊，就是他先说明人生佛教跟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跟差别，对不对？人间佛教是在人生佛教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去除天化。那接着呢，导师要证明这个人间佛教的一个合理性跟确当性还有真实性，就是三宝的人间性，哦，也就是提人间佛教不是无稽之谈，佛法的根本就是在人间，所以人间佛教才是佛法的根本，哦，才是从三宝观来这个角度来论证来切入，哦，那导师也列举的正反两面，对他有利的，对他不利的，哦，这两面的证据都提示出来。提示出来之后，那他当然会对他不利这些证据，就是提出种种这一些假设，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他会有很多困难，懂意思了，哦，纵使这些困难都解除了，也跟我们无关，懂意思了，就是没有这些困难之后，他真的是 就真的有传译到人间来，也跟我们无关了，因为他教的是鬼，教的是人，我们的这一种特性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学不来了嘛。总之导师用种种这边谈的都还蛮理性蛮合理的，他不会用一种情感啊，那个天上成佛是不对的啦，哦，那一定是什么心态作祟，他是有提出这一种是什么心态作祟的啦，哦，但是呢他还是站在一种 理性的角度来说，哦，理性的角度来说关于天上或者是人间，他那边他就没有办法说一定是什么，只能说呢，就是从教典的这一种发展，因为导师在看所有的藏经呢，他为什么要去离出一个时间轴？他必须要离出一个时间轴，才知道这一些教法他们的彼此的这种差异性是怎么产生的，懂意思了，哦，因为你不晓得，世尊就同时讲 这个时候讲这样，那个时候讲这样，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我们搞不清楚。所以 导师他先理出一个这些教法发展的一个时间轴，那就知道说，哦，原来最早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诶，慢慢慢慢有一些什么倾向出现，然后这些倾向慢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明显，哦，懂意思了，哦，那他才可以看到这一些不同的内容，他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性是什么，哦，所以他要去厘清这些东西，他是从自印度佛教史开始，哦，所以他为什么要去，他第一本是不是第一本书啊，出版第一本出版好像是唯识学探源是吗，哦，但印度是佛教是他反正他也是非常早的啦，哦，懂意思，因为他很多名句都在印度是佛教的序当中了嘛，对嘛，哦，愿以知印度佛教史，因为他要恢复这一个好像什么立本与根本佛教是全部也是从那本书出来的嘛，是吗，是吗，哦，对嘛，哦，对啊，所以 导师一生他看人他把所有佛法看完之后，他觉得要用一个方法让这些不同的教法呈现出他的一个条理，一定要把时间轴把它拉出来，哦，懂意思，我觉得这个是导师他启发我们怎么样去抉择佛法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智慧啊，哦，要不然大家就各凭自己好药，哎，这个才疗愈，那个不疗愈，哦，没有一套标准的，对不对？那你时间轴一拉出来，就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它是慢慢慢慢变化的，它也 一步一步证明给我们看，对对嘛，哦，好，所以导师他对于这种人间佛教的一个抉择，是从这一种佛教史的一个角度去看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谓的天化是鬼化，哦，你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轴，你才可以看到早期跟后期它的一个变化跟趋势嘛，哦哦，总之，哦，人间佛教是根本的，哦，那我们是人，我们需要是人的佛教，那要抉择佛教呢，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抉择，那使佛教恢复在人间本有的光明，所以这个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东西，是2500年流行的佛法，把一些不适合的啊，或者是副作用大的，把它剔除，对不对啊？那就保留这一个比较好的这一些部分，哦，那这些部分是有哪一些成分组成呢？根本佛教是淳朴，对不对？然后中期佛教是行解，对吗，哦，然后后期佛教是确当者，这个就是导师所有人间佛教所抉择出来的，它没有新的东西，它就是旧的东西，把它重新再做一个整合，哦，每一个时期它都有它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部分，哦，所以它 唯一一个时期是完全不取，就是秘密佛教，这个大概是它没有提到的啦，哦，那你说秘密佛教有强调菩提心，那就跟后期佛教讲是差不多的啦，哦，就是好的都已经在前面都讲完了啦，哦，秘密佛教当然也有好，但是这些好的在前面都有了，不，那秘密佛教好的成分实在太少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它的天化鬼化太严重了，哦，一些异鬼啊，哦，还有一些东西，有人就喜欢这种神秘的啦，但是大家都是能今天在现场 应该都是人间佛教的这种相应者，所以听到导师这样的说法，内心都应该有一分的那一种感动啊！导师为我们把这一些流传2500年的佛法做了一个洗练，把这一些精华 提出来，那其他其实就不要花太多心思了啦。好，我们今天时间 也差不多，我们刚好也结束这一个人间佛教序言，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开始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个依基就是根器了，依不同的根器而施摄不同的修行方法，所以接下来就要讲修行方法了。这个序言比较是一种要证明佛法的人间性，证明完之后那他怎么修，主要是在这一个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那这边也会谈到在当时印度流行的种种的修行方法，那佛教又采用了哪一些，就只是取他的精神而不用他的方法，就是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这种宗教的一种实践方式呢，佛教是怎么样来抉择，这导师在这边会再进一步的再去说明，所以很精彩。当时看到这边看的就是都忘了睡觉，没那么严重就很欢喜了。当然这个是你能够理解导师的用心之后，你会有一种感动，导师真的是智慧 太深了，然后我们也有幸愿意多读好几遍，终于有一遍能够体会到导师的这些智慧。我们 这些内容我们很早 就在读，当学生读，毕业之后也读，读了很多次了，那这终于 有那么一次我们是能够体会到导师的那种智慧，蛮欢喜的了。希望我们有因缘可以继续把这样的一种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